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至始至终的上帝。主啊，就是我们的人生从一出生到结束，也都在上帝的安排，在你的奇妙的引导之中。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上帝的安排，在最好的引导里面。而且你向我们所行的意念是不是伤害我们的，乃是充满盼望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家的设立也是有你的美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靠着自己来征战是不可能打赢这仗漂亮的仗。我们必须要投靠你，我们要依靠你。主啊，我们除非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居首位，主啊，要不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主啊，我们承认自己不行，但是我们相信有一位，那个凡事在神面前凡事都能的神。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家庭的被设立是你所知道的，你也知道家庭的被确立跟教会的关系，还有跟世界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感谢你，从一开始我们开这堂课以来，你一直祝福了我们。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正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愿意让主基督来掌权，主耶稣基督仰望神，求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你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让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主啊，无论是谁说话所分享，无论那个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荣耀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仰望神的同在。主，在这个时候，有人可能还没有上线，主啊，愿主基督也保守他们。今天晚上也不能上线的，可能有他们的事，主啊，愿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赞美主，有你同在的聚会是不一样的，会带着你圣灵的同在和充充满满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神。
好，在我的这个给你们的讲义里面，我先提到有15分钟。好，我们现在刚玩了10分钟，那就是先请黄牧师那等一下，我想还是让他自己来介绍自己好了。黄牧师可以吗？他自己有
OK， 好，
他已经到我们
谢谢
家里教会已经好几次了哈。那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上帝使用的一位牧者，那所以我请他来分享他们家里怎么做的，然后对他家里跟我们教会的侍奉怎么样的影响。然后第二、第三、第四那就是等于是分组的时间。那我们分组的时间实际上讨论什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那所以呢，讨论了上个礼拜给你们的作业。那因为有的已经交了，你可以按照那个分享。那还没有交的，你也可以再分享。然后第二题也是一样，那所以跟大家分享你所做的，然后必须要有组长要把它记录。然后第四项呢，请你们在分组的时候，请你们讲一下在这堂课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对这堂课的建议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留一个时间，希望35分钟是综合的分享跟讨论。每一组一定要限制5分钟，然后如果你们还有线上的问题，我跟黄牧师都可以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留一点时间彼此代祷，这样很清楚吗？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黄牧师，那平安，谢谢你，那来，然后
好，
自己介绍一下好吗？你自己啊。
OK，那个，那个能不能请 host 先给我那个有权利可以 share 我的 screen 好不好？我这样等一下可能有一些投影片可以那个可以分享出
我
来比较。
怎么弄啊？我跟
Sunny，
黄，
好，我
你
有，
就是
Peggy 你回来了吗？Peggy，你用看看你是 Peggy。
Sunny，你
Peggy
就是要
对，
点。黄杰刚刚告诉我，他把我 sign 成那个 host，但我现在怎么？
我退出去等于给
我告
Peggy。
Sunny，我告诉你怎么换。
嗯哼。
你在我的那个名字那儿，你看，你就是把 participates 打开。
嗯哼。
然后我的名字那里是不是一点就有两个蓝色的框，一个是 mute， 一个是 more，
一个 more，
把 more 点开，
嗯哼，
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把 host 给我
make host. ，OK OK， make host。Do you want to change host？ Yes。
谢谢。
OK，
谢谢。好，现在我来给
对
黄牧师做 co-host。
好，我看看能不能 share 啊，好像可以了。嗯，好，那就让我 share， 所以，看 share 这一个，好，所以这样子大家可以
看得到也很好，
可以看到哈，我看是不是有，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清楚？
对，
对，
清楚 ，OK， 好，那所以谢谢沈牧师的邀请，让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把握时间好15分钟而已，所以我是96年来美国的，那我从10年开始牧会，所以大概牧会10年了。那等一下的话我稍微介绍一下，那大家可以在讨论问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多，会更多的熟悉。所以现在我在费城这个地方牧会，离沈牧师那边大概2小时，去过他们教会大概已经3次的时间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一些经验，两个原则，然后给大家3种资源。那我已经看到沈牧师的讲义上面，他有很多的书单，那我会分享一些跟他不太一样的东西，不过也没关系。那先讲一些比较一些基本的经验哈，那也就是说两个点，一个是从个人到家庭，一个是从极简到丰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清教徒的传统来讲，把整个人对于神的敬拜分成3个部分，一个就是主日的崇拜，就是 public worship， 那一个叫做 private worship。 那 private 这个字，像我们在美国看到有些地方就给你写 private property， 那个 private 的意思就是属于私人的、私家的，所以 private 这个字在清教徒的意思就是这个家庭的崇拜，家庭的祭坛。那另外一个就是 personal， 就是个人的，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属于灵修。那过去沈牧师带着大家，尤其在看到基督化家庭的这一块，也就是我们看到左下角这一块，常常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我们有个人灵修，有主日崇拜，但是常常会比较缺乏这个家庭祭坛。那我自己呢，我来我跟我的这个现在师母哈，当初在交往的时候，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大概才半年啦，所以其实算很快的。那彼此也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既然决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侍奉主，那大家祷告一下就决定在一起了。所以其实我们结婚是很快的，那结婚之后才谈恋爱，这个更甜蜜更好。这样子分享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个人自己的灵修是稳定的。那等到我跟我太太在一起，那个时候不是太太，女朋友的时候，那我们分居两个地方，我在 Iowa， 她在 Indiana， 那距离还有1个小时的那个时差，开车的话大概是要7个小时，是有点距离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一个礼拜打电话打2次。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我就会来做结束祷告。那之后我们订婚了，然后后来我们结婚了，过了一个学期，他把学校的课程完成了，搬到 Iowa 来以后，那我们晚上就会有一起祷告的时间，然后才就寝。那等到我们孩子开始出生了，然后开始听得懂话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有一起祷告，我们就把读圣经也放在里面，让孩子也可以从小就听圣经。所以孩子大概从2岁开始就开始听创世纪，听到这个3岁4岁都已经听到耶利米书、以赛亚书了，所以就从小就这样子听。那一直差不多到3年前左右，我们就是除了祷告、除了读经之外，我们又加上了诗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选那个生命圣诗，很多教会都在用传统的诗歌，就选用生命圣诗，那每一天就唱一些诗歌。 差不多到两年前，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要来唱圣经里面的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是那个耶稣在用的诗篇嘛，他们的诗歌本就是诗篇。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找一些有诗篇的这些诗歌本去找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圣经里面的诗歌。所以就一直到现在一年多，那我们就两年多，我们就一直都是读经、祷告，还有唱圣经的诗篇。那我们的时间来讲，差不多就是说，我会先有唱诗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读圣经。读完圣经之后，我就跟这些人来解释一下说，说跟孩子还有跟太太也来解释一下说，说圣经这一段他讲的内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全家就轮流祷告，从老大大儿大女儿开始祷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还不会讲话，才两岁，然后再来就是祷告，再来就我祷告。那我们就这样子为着我们所想到的宣教士，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一些宣教士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也为着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工作上面的困难，家庭里面的逼迫，或者是一些各个方面，就是为着这些家庭，为着我们所认识的人在祷告。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家从我自己个人一开始单身的时候就是一个灵修，到交往的时候开始会用电话祷告，到后来结婚生小孩以后，我们把读圣经的时间放进去，然后到小孩差不多七岁左右的时候，就三年前我们开始加入诗歌，所以就是有唱诗，有读经，然后有祷告的时间。那这样子就是把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家庭祭坛就建立起来。那过去一个多月，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老大跟老二，就是十岁跟八岁两个小朋友，就把他们送去台湾留学。他们现在是小留学生。那他们去了之后就每一天就会打电话，打 Skype 过来，就说爸爸现在应该是家庭崇拜的时间了 ，Family Worship Time。所以他们每天就会很固定的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全家还是照样的唱诗、读圣经、祷告。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这几年他们已经养成起来了全家一起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是我说的第一个点，就是说从个人到家庭。那第二个在分享的就是说从极简到丰富。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是第四代基督徒，那所以我曾祖父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有西洋的宣教士带他信主，那我自己没见过曾祖父，但是我从小跟祖父在一起。那在祖父来讲他是第二代信徒，可是祖父他对于信仰是很普通很陌生的，对他来讲他给自己还有给家庭的要求就是只要我们不否认信仰就够了，我们也不用传福音，我们也不聚会，只要我们不否认信仰就够了。那真是 minimum 嘛，很极简的。那后来他的儿子，我的叔叔，这个有一次在玩球的时候，球跳到了这个隔壁的教会的围墙里面去了。那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敲门。敲了门之后，这个宣教士出来开门就说，哎呀黄弟兄啊，原来你是弟兄啊，那应该来参加主日崇拜吧。那结果后来就他就开始回到教会去参加崇拜。那渐渐的我们家里面就更参加崇拜了。那到了我的父亲这一代，那已经是第三代基督徒了，那就是从不否认信仰到固定参加主日聚会，那这样子就开始渐渐建立起来一种信仰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操作。那到了我自己，像我刚刚所说的，从个人的灵修，然后因为像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什么主要的灵修生活，那到了我们这一辈的话，我们大概就开始建立我们的灵修，然后像我刚刚分享的之后建立这个家庭崇拜。所以做这个全家来侍奉神基督化的家庭，这个不是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有耐心，一步一步慢慢来。 那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的叔叔那个球后来掉到教会里面的那个，我叔叔现在也做牧师了就是了，在亚特兰大那边牧会，对啊。那所以其实我这样子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等一下可以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再讨论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大概简短就分享到这里，是从个人开始，然后带到整个家庭。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讲到两个原则，两个原则呢，这是我们家的照片，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大家好。那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人是不能够敬拜未世之神，一个你所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的神，你没有办法敬拜他，你不晓得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敬拜他。所以换句话说，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对神的认识，是需要有知识在头脑里面的，要有真理，要有教义，要有他对我们的启示，这些内容在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识神，更准确的来敬拜他。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家庭崇拜不是随便的喜好，而是我们需要有建立在真知识，真正认识神的基础上面。所以知识对神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原则也是我刚刚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是不需要求快，不要说好像一本书翻开来讲家庭崇拜，哇，好多内容，非常的羡慕，然后我们家明天就全部要做，这个办不到的，一步一步来做，平静安稳在神的手里，你个人的灵修稳定了，然后全家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祷告了，全家要睡觉之前一起来祷告，那这个多一些时间出来可以增加这个一起读圣经的时间，或者是可以增加一起唱诗歌的时间，或者是说大家住的地方不一样，或者说全家人去参加崇拜的时候可以全部一起去参加崇拜。那在美国这个地方，当然你开车一辆车就是全家过去了，那所以你全家可以一起去教会，这种一步一步把你全家侍奉主的这种心能够渐渐的建立起来，不要去求快，不要去求急，而是一步一步的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来赐福。所以主要这两个原则，对神要有认识，越来越多的认识，然后我们在做在操作的时候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来做，那所以不需要求快，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能够来做好。那第三个跟大家来分享，比较快一点的来分享，就是资源的话，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的东西，一种是书籍，另外一些是 audio 一些有声系列，然后再来是诗篇的诗歌本。那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希望有时间，有一些我这边主要列出来是英文的书，当然沈牧师给大家主要是中文的书，那我今天就特别把一些有中文翻译的给它标出来，像这一个 Joe Bickey 的，他的书里面就有那个Family Worship 还有 Family Church。 那 Family Worship 我印象中看过他的中文版，不过现在好像找不太到了，可能是那个 Ligonier 就是 RC Sproul 他们那个地方出的，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搜看也许可以搜得到。那另外一个 Family Worship 这个是 Donald Whitney， 是 Southern Baptist 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实践学教授他所教的，那我后来发现这个已经翻成中文，而且有免费的电子书，你可以直接去下载，那个是 ebook 或是 epub 或是 pdf， 这个可以免费下载，它网络上面也有一些课程，你可以直接的那个，你可以直接的去操作，它上面有一些 schedule 你可以拿来用的。所以我们有介绍一个家庭，他们家庭从一开始只有一起祷告，那后来他们一起唱诗歌，那后来他们使用了这一套教材，这非常非常薄的一本书啊，然后开始来操作，用网络上面给的一些建议，那他们慢慢操作，现在全家就做很好的家庭崇拜，他们这个家庭是在加州的。那另外这一本是适合小组的一本一起读的一本书，是 Gospel Centered Parents， 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 这本书我过去在带我们这边三个小组都是年轻家庭的小组，家里都有一些小小孩的时候，他们收获很多。那那个时候还是带英文的，那我前几天我发现这个中文版已经出来了，2019年10月使者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所以这个也适合父母小组这些可以拿起来使用可以操作的。另外一些儿童读物的介绍，如果你要念书给小孩子听的话，有一些我列在这里，我到时候把这个档案直接给沈牧师，看沈牧师怎么分给大家好了，要不然这边内容其实很多。那所以有一些家里如果有非常小的小孩子，父母可以每一天，因为他们读圣经大概读不下去，所以你可以读这个非常简单的一本书，这个里面每一天讲关于认识神的某些属性某些部分，那或者教导孩子祷告，这个适合小孩子在睡前的时候可以听的很简单的故事，还有很简单认识神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很好的书，是背景是用一些比较美国的小学生的生活，那描述着一个哥哥跟妹妹他们如何的跟朋友邻居传福音，然后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如何信仰的落实等等。那这里面他讲了很好的故事，而且有这个很好的要理问答之类的问答，把信仰解释得很清楚，所以适合 Young Family 小组可以读，也适合家长念给孩子听。那如果你们要很精简的话，那就是儿童要理问答，那这个是最精简的东西可以来使用。
It's 10 o'clock.、
哦、好吧，时间快要来不及了。所以这些是一些故事书的介绍，还有一些关于教会历史，关于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么不同的一些基本的认识。那这些儿童书大概都是每一天给孩子念一两章一两页、差不多孩子有兴趣，觉得每天晚上时间到了，就开始来到这个爸爸妈妈面前开始来认识信仰，对他们就很宝贵很有兴趣。如果孩子比较长大一点的话，可以念纳尼亚传奇，可以念 Kevin DeYoung 的 The Biggest Story， 这些很好，或者是新城要理问答。孩子如果年纪更大了，到了高年级甚至是初中的话，可以来读 Theology 或者是 Radical Book，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重量的书。像 Radical Book 右手边这一本的话，那他介绍的天文地理，那音乐电脑文字各个东西都可以从这些东西的背后的智慧找到神的根源，所以它叫做 Radical， 是根源的书，让我们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些是可以介绍孩子读的书。那另外一些属灵伟人传记也很好。有声系列就是如果小朋友喜欢听故事的话，我只介绍一个，就是糖果姐姐说故事。啊，这个你可以下载 apps， 可以直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在苹果的 App Store 就可以买到。那当然你也可以买它的 CD 当然就比较重比较厚就是了，所以这个是我推荐的，也可以给小朋友听故事，里面也有纳尼亚传奇，也有许多经典的故事，让孩子听的时候可以更认识信仰，非常好的东西。那第三个最后跟大家推荐就是唱诗歌的时候可以唱这个叫做诗篇，那这是美国皇冠与荣耀这个 Crown and Covenant 的这个出版社所出的，它里面的诗歌全部都是圣经的诗篇，因为圣经的诗篇里面包含一个圣徒的喜怒哀乐，那诗篇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最多的书卷，也是主耶稣他引用旧约最常引用的都是诗篇，所以在诗篇里面可以表达出来这种对神的倾诉，无论是欢喜是快乐是忧愁是失望是难过是盼望是坚持或者是对神的爱慕，都可以从诗篇里面来找到。那它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的，中文版的话我后来我自己也有翻译啦，那跟他们的翻译不太一样，不过翻译目前是私人的，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我自己的电子档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那最后跟大家来讲的，也就是沈牧师要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分钟了，就是说建立了家庭祭坛，守住了家庭祭坛，对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孩子看到父母如何敬拜神，孩子看到父母对于唱诗的时候的热情，不会唱的努力的学，看到父母对于圣经的态度，看到父母在祷告的时候的恳切，那孩子融入在这里面，那等到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孩子就带在身边，所以孩子从小就跟大人一起参加崇拜，他们知道说这一件事情敬拜神对于大人来讲很重要，我们要尊重，我们要看重大人的信仰，那所以我们去崇拜的时候就小朋友就在我们旁边，那产生的几个影响呢，就是说教会其他的家庭其他的孩子看到了，他们也坐在爸爸妈妈的旁边，他们在爸爸妈妈的旁边，有的在睡觉，有的当然比较差一点玩手机啊，那也没关系啦，不要吵就好，那有一些就画画图，有一些就看一看爸爸妈妈的圣经，有些看一下诗歌本，那他们就在父母的旁边，他们就看父母如何敬拜神，父母如何奉献，如何祷告，如何唱诗，如何听讲道，那这些孩子从小那两岁三岁从小就在父母的旁边一起来参加崇拜，那他们从小就学会尊重大人，也从小就学会尊重神。有一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到亚特兰大，到黄子佳牧师那个教会去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去亚特兰大看我叔叔，那我去黄子佳牧师那个教会，那他们那时候看到哇，我们带了那个时候是四个孩子，带了四个孩子过去，然后居然就走到大堂里面去，哇，那个招待的弟兄吓都吓死了，你们的孩子在这边会不会闹翻天呐？这个很可怕的啊，一直请我们把孩子带出去，不要留在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太吓死人了。结果崇拜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我们家的孩子专心的听到，专心的唱诗，还把使徒信经背出来，跟大家一起这个用使徒信经宣告信仰，然后坐在那边规矩的不得了，最大到最小的，最小的大概才那个时候才两岁而已，他们发现啊，原来小孩子可以这么规矩，可以一起来参加大人的崇拜，所以其实对于教会的整个秩序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不少家庭，他们开始推动家庭崇拜之后，小孩子到了教会，他们的规矩也都变得比较好，那这个是蛮正面的一个影响。那而且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那所以有一些家庭真的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不止我们大人，有时候我们孩子虽然很小啊，十岁还是几岁，那他们就会去帮助这些家庭，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教会大家的一种关系，一种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和乐，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基督化家庭祭坛的整个推动，这个应该就是会带来对教会有一个整个正面的发展，正面的影响。所以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当然也是说，这当中还是会有挑战，会有困难，我们自己比较累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那孩子听不懂的时候，那这当中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不过这也是待会儿可能大家分组之后可以在自己的组里面去分享，去讨论的，好吗？那我就讲到这里，我讲了大概20分钟了，那我停下来了。
谢谢黄牧师。
哎，不客气。
这是真正的早期属灵教育。
是，越早越好。
对，越早越好，非常好的。
对，因为其实 我自己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理念，就是说既然我们相信我们侍奉的神是真神，他所教导我们的是真理， 那我们从小就让孩子知道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们没有必要说让孩子自己去摸索，那他怎么摸索呢？还是父母教嘛。所以我自己认识一个家庭，那这个父母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他们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孩子不用教啦，你看我们长大我们自己读经祷告摸索出来，最后我们选择基督教信仰，孩子也就放着让他们去学校，反正学什么东西学回来然后长大自己决定。可是事实上这样子 我跟他讲说不能这个样子啊。如果今天你说比方随便说，比方说学校的老师都告诉孩子这个太阳绕着地球转，你每天看到太阳升上来下去，太阳升上来下去，太阳绕着地球转，学校老师都这样子讲，那父母认为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你说没关系啦，让孩子慢慢学啦，等到他自己能够判断了能够明白了他再去决定。父母为什么不告诉他呢？父母如果知道说这是 facts 是 truth 是真实的是真理的，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为什么不告诉他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呢？为什么不告诉他说人有罪需要耶稣的救赎呢？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所以信仰这种既然是真实的是真理的话，那从小其实就可以告诉孩子，就应该告诉孩子嘛，而不是让孩子去听一些错误的东西然后期望他们能够判断。所以其实教育孩子 是可以从小也应该从小就开始教。我不能再讲了，再讲把大家时间占满了。
好，等一下我们保罗教后面的综合讨论的时候希望黄牧师也在，好，我们都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按照我所给大家的题目哈，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share 一下，你们都应该看到了哈。好 ，OK， 这几个，那你们都有了哈。第一，我们就已经第一组中分组的，我们就讨论一下上个礼拜给你们的作业。你们已经写，我们大家大概，你们如果发给群里面的话，大家都看过了。那所以呢，很好，那你就少讲了，然后多讲那个还没有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那第二、第三题是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上个礼拜的作业。那第四个呢，我希望你们呢对这堂课那个有什么最大的收获讲一点，然后呢和那个对课堂的建议，如果是许可，如果将来继续开的话，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呢，我们再综合，就给我们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做祷告，然后到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这些书都在我的这边有。然后刚才黄牧师已经也分享了很多，这是针对中文的现有的。好，我们就 Peggy 麻烦你帮我们分组好吗？